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回到了生活法律事务法庭，今天呢回到了台北地检署高淑梅假书官，时间讲到的是跟踪骚扰防治法。好的，说到了这个跟踪骚扰防治法，我怎么样算是跟踪骚扰的行为呢？那遇到这个行为该怎么办？怎么去处理它？那当然呢，这里面还有一些哦，譬如说跟骚法的一些刑责，还有怎么样可以来去申请保护令？除了被害人自己之外，那其他的人可不可以帮忙申请呢？还有再来一个，就是大家比较这个严重一点的哦，就是要碰到的事情才知道了，就是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好，就是说可能保护令的时效啊快要到了，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可以延期等等？好，那当然今天呢待会淑梅假书官呢就好好的跟大家聊聊这一块咯，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进入淑梅时间了。
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我们讲到了跟踪骚扰防治法，那么说到了警政署统计哦，台湾每一年大概有8000多件跟骚案件哦，这个如果说将私下隐忍未报案的哦纳入统计，我想这个显示跟这个跟骚犯哦这个 应该不是很少，而是很多，好不好？那当然呢，这些来说哦，这个立法院也在110年的11月三读通过了跟骚防治法。那当然这样的一个这个跟骚就等于是简单讲跟踪骚扰这些行为呢，怎么样来去判定，还有就是说怎么样去算哦，我想这个也是要让我们大家哦可以更多的了解，要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跟网络上的朋友啊，就过来，我们要让台北地检署高淑梅贾事务官来跟大家好聊一聊了。哈喽，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的检察事务官高淑梅。
是，当然呢，今天淑梅检察事务官来聊到了这个跟踪骚扰的行为呀、啊。其实除了在这个110年11月三读通过这个跟骚防治法，就是等于跟踪骚扰防治法啦，不过倒是还是有很多人不是那么多的清楚，还有就是那个拿捏那个定义在哪里，还有一些人会去游走边缘呐、啊，所以我们来请教一下淑梅贾事务官了。
啊，好，谢谢瑶瑶。瑶瑶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提到了，事实上我们就是考量到，其实这种案件的类型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在110年的时候就立法，那至今的话也实行了快2年了。事实上这类型的案件数真的很不少哦。所以说呢，就是想说借由这个机会来提醒各位听众。那所以刚刚瑶瑶已经有说了，我们必须要先了解说什么叫做跟踪骚扰的行为呢？那在这个法律里面的话，其实有规定的8种的行为态样哦。那首先当然就是跟踪啊，第二个就是尾随，那再来第三个话有歧视的行为，或者是用电话啊、通讯设备这些来做一些追求、寄送物品，或者是出示一些有妨碍他人名誉的讯息，或者是冒用他人的名义啊去购物，这些都可以算是跟踪骚扰的行为哦。
嗯，是，而且我觉得啊，有些人会觉得说，那么如果说呢，我没有真的碰到他，我只是想要吓吓他，或者是说，诶，我只是爱慕他，诶，我有跟他保持距离，那这个怎么算呢、啊？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人会做这种很无厘头或者是说好玩的事物，可是他不知道他已经触法了。
对，没有错，所以这就涉及到了构成要件的问题哦。那所以说，就是像瑶瑶刚刚说，如果说我只是无心的，只是想要跟看啊，或者是说远远的注视他，这样算不算呢？那我们就要来检验看看是不是有符合法律的构成要件哦。那首先的话就是要有反复或者是持续性哦。那所以说如果像瑶瑶刚刚说的只是看一眼，这种可能就不构成。那再来第二大点的话，就是必须要违反他人的意愿，也就是被害人并不想要你这种追求的行为。那第三的话可能是要跟性或者是性别有关系，就是像刚刚瑶瑶所提到的，就是不断的追求啊，或者是表达的爱慕之意啊。那这里有一点的话就是说，如果你是为了要追求你爱慕的女子，然后去骚扰她的家人，虽然对于家人是没有性跟性别关系的这个构成要件，但是也是我们法律所禁止的跟骚行为哦。那再来第四大点的话，就是必须要使被害人感觉到心生畏怖，然后都已经影响到他个人的生活，这样就会构成我们这个法律的构成要件了。
嗯，是，涂小姐说如果说是同性的话呢？
哦，同性的话当然也是构成，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已经性别平等，不管是在刑法或者是这个法律上面的话都是一样的、哦、只要你符合刚刚那些要件，不管性别是如何的都是会构成的。
嗯，涂小姐说她想要请教一下，就是说如果是同性的话，她只是说诶她只是想要保护你啊，然后也没有跟你很近距离啊，然后就每天这样子的一个接送已经造成困扰，该怎么办？
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刚刚有提到哦，就是第二个大点的话，就是如果你已经违反我的意愿的话，即使说你是出于好意的话，那一样可以构成这个法律的那个要件的要求哦。而且你这样的行为如果已经对我造成困扰，也是符合第四大点的足以影响日常生活或者是社会活动的，所以说并不是代表你单方面的示好或者自以为好就叫做好哦。
嗯，是，丁小姐说如果真的遇到这些事情哦，该怎么去处理会比较妥当？她说有时候会反而造成对方的不舒服，甚至会更加严重性。
哦，对，没有问题。如果说就是说已经那个到了这种地步的话，首先的话，我们就是必须要请警察机关来做一个出面的处理哦。那当您去跟警察机关报案之后呢，警察经过调查的时候，首先的话就已经会先发一个书面的告诫书给这些行为人，然后必要的时候呢，警察也会对您采取一些适当的保护措施。那这个呢，提供告诫书的部分，我们就叫做书面告诫。他除了有警告告诉人，警告行为人的意思之外啊，如果行为人在这个告诫书核发之后两年之内再做这样的行为的话，我们就可以向法院来申请一个保护令哦。
所以呢，请大家不用担心哦，就是说，这个保护令的效用啊，可能也要来请淑梅告诉大家了。
好，没有问题哦。保护令的话就是由法院来核发，那在法院核发保护令的时候呢，法院会在里面清楚的写明说这个保护令的内容是什么。首先比如说可能是禁止跟踪骚扰行为啊，然后要远离特定场所一定的距离啊，然后不能够查询人家的个资。那如果说除了这样子之外呢，还可以透过这个保护令来要求行为人完成一些治疗上面的处遇计划哦。那如果说行为人还是违反这样子的规定的话，就是会有刑事责任了。那我们是可以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10万元以下罚金的哦。
是。卢小姐说，如果说有一些追求者啊，然后都不停手，然后都用很多的一个招数，一直跟，他该怎么办？他说他已经有跟警官、警察有告知，还是一样？
对，那如果说这个部分的话已经跟警察告知，那警察也已经核发了书面告诫书的话呢，就会进行到我们刚刚所说的下一个阶段，就可以跟法院核发保护令哦。那如果说那个行为人有违反保护令上面的规定的话就是会有刑事责任，是可以处有期徒刑的，那就可能会遭受到牢狱之灾了。
而且呢，基本上哦，如果说都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的时候，然后呢又提出，对不对？提出告诉，应该这样讲嘛，对吧？
对，没有错。对，刚刚那个瑶瑶有提出来了一个重点呢，我们跟踪骚扰防治法这个部分的话是告诉乃论之罪的，所以说呢，原则上呢是你要来那个提出告诉，我们才会来受理哦。但是如果说有一些非常严重的行为，比如说已经到了携带凶器啊，或者是危险物品这些，其实除了危害你个人之外的话，也会影响到别人的话，这时候我们警察或者是检察机关的话，还是有主动介入调查的必要的。
所以也要来请淑梅贾淑来告诉大家，其实你不要看这个跟骚法它是有刑责的，不要说有没有提出告诉，刚才已经有告诉你，如果严重到不是只有单纯你要自己提出告诉，其实我们也会去做些介入，但是这些刑责呢，我们也不会说只是一个轻轻这个放下哦，我们是不是也来提醒大家一下？
对，没有错哦。虽然它是一个告诉乃论之罪哦，但是已经考量到他的行为其实都是反复性，所以说在这个法律里面的话，是针对这个部分是有一些特别的规定的。首先呢，像我们知道，如果要调取通联的话，是一定要有一定的重罪。但是如果说是违反跟骚法的案子，我们为了要证明他有反复性的话，检察官跟警察是可以依照这样子的法律来调取通联记录的哦。除此之外，如果说你的跟骚行为里面是有携带凶具啊，或者是违反保护令的，我们也可以纳入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哦。所以如果针对现行犯的话，如果检察官认为有必要，可能当庭就会申请羁押了。
是。罗阿姨说，如果说自己的这个家人碰到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是不是可以代为做这个申请保护令？
是的，没有错。虽然我们刚刚有提到可以提出保护令的话是被害人自己本人哦，但是事实上呢，我们的检察机关跟警察也是公益的代表，如果说是你的家人遇到这种事情他们又不愿意来提出的话，可能可以跟警察机关提出这样子的请求，如果警察跟检察官认为有必要的话，他们也是可以提出申请的哦。
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保护令是有作用的，不要认为它只是一张纸，或者是说申请保护令要很久的时间哦，我们要请教一下检察官了。
对，没有错。我们之前可能就会认为说法律啊都是那个旷日费时的，让我拿到的时候的话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但是因为刚刚已经有提到了，这种反复骚扰的行为是必须要马上自己的，所以警察的话，不管是在核发书面的告诫书，或者是申请后续的保护令，时间都非常快的，或者是我们在保护令下来之前，我们都会做一些紧急的处分，以保障你们的生活安全哦。
嗯，所以哦，不要认为说它是没有用的哦，它是很快速的，而且保护令的效期有多久呢？
保护令的效期呢，原则上是2年哦，但是在届满之前的话呢，申请人是可以再申请撤销或者是延长的。那每次的时间的话都是2年，但是呢，都是可以继续的申请延长，所以对于这部分的话，跟其他法律是非常的不一样的，也就是希望可以周延的保护被害人。
嗯，是，而且呢，基本上哦，这个效期如果说它是1年或2年，不能超过2年。如果真的还需要的话，还是一样可以再提出申请，对吧？
对，可以再延长或者是另外提出申请的，就是为了要那个就是让你们保护的时间的话是没有中断的可能的。
嗯，最后还没有比较特别的地方，还没有补充的地方来提醒大家。
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如果说你认为说已经有被跟踪骚扰的情况的话，事实上可能就是保留那一些通联记录啊，或者是一些往来的那个对话讯息啊，这些的话都会有助于我们作为事后再考量说是不是有反复持续性这个构成要件的认定哦。
嗯，是，当然呢也是要提醒大家，真的为了这个跟骚法哦，其实我们不是保护你自己而已，其实保护自己呢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也会保护到你周边的家人哦，不会危害到家人。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高淑梅贾淑官陪伴我们大家，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下次见，谢谢瑶瑶，谢谢各位听众，拜拜，
拜拜。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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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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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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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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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再次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来到了法务部，法务部跟司法院还有台湾高等检察署、法务部调查局、内政部警政署等相关的机关呢，我们创建了一个司法联盟链，透过了这个区块链科技链这个结合了政务保管链，那么也确保了数位整个一个证据的一个统一性，为了使我们国内产官学的认可，我们符合了国外的一个标章规范，也参照了具有国际公信力的一个作业规范，共同推出了一个叫做 BJUDY 这个是一个证明标章哦。那当然呢，这个建立的主要是数位资料的一个治理及管理制度的一个符合数位证据验证程序需求，那么也彰显出整个机关链的资料品质跟这个整个链下的资料如何去做一个管理的能力，提升大家对于信任司法的一个形象。那这个 BJUDY 呢，这个是一个证明标章哦。那么整个法务部代表推动的这个认证标章是参考欧美日韩这是一个国际做法，那结合了 ISO 计划执行检查行动，那么做一个结构来建立所谓数位证据过程，来提供事后的一个验证，来确保整个机关具有这个管理数位资讯跟资料的能力。五个创始机关那依照规定完成了书面申请、文件审查、书面审查、会议审查、实地审查、证明标章等这六个阶段，那么在112年的9月20号就核发了 BJUDY 的一个证明标章。那么这个标章呢，就代表了司法天平，天平跟这个代表数位的一个连结符号，构成一个盾牌的意象。那么当然，这个也是整个司法运作数位技术存证跟验证，那提供给人民一个信任跟司法的机制，那进而呢，我们的这个数位资料的一个治理环境呢，可以借由这个 BJUDY 这个一个证明标章呢，可以来对于存证档案进行验证，取代所谓的传统进行鉴定所耗费的时间，那 验征的时间呢将是从以月计来减舍以分计哦，那大幅也提升了整个院检一个辨识数位证据的一个真伪效率，符合大家对于司法改革的要求，这也是一项新的一个哦，这个进步也是一个结合产官学对于未来这个在做验证的时间缩短更多的时间，等于常在讲到跟时间赛跑哦。那么当然这个时候我们就是等于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取代更多的时间。好，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也带大家来到了行政执行署了。那么在今年呢5月3号的时候，行政执行机关的首长呢联合交接由法务部蔡清祥部长哦亲自主持。那么在这个司法官学院的这个大礼堂，那么也来做这个监交跟这个监视。那么这一次呢也特别感谢这个林署长原本的林庆宗林署长行政执行署署长，那么还有台中高分检的这个张青云甲长，包含了台北地检卸任的这个林邦良甲长，还有台南地检的一个卸任的这个叶淑文甲长，他们的贡献之外，那么也例行性的一个传承这个包含了如何去推动持续一二审的一个轮调制度，还有就是二审调二审办的一个优秀一审检察官担任检察官的职务。那么新任的就是行政执行署由黄玉元署长，他原先是法务部法制司司长司法官第28期，担任了一二审检察官一审乡院主任检察官以及福建连江台湾台东屏东彰化地检署的检察长，也借调了行政院办事以及担任法务部法制司副司长到保护司司长，所以他经历非常的丰富之外呢担任了接任这个行政执行署。那么在这个执行园地中呢原本是季刊，现在也把它做一个创新版作为6月15号正式发行。那法务部的行政执行署的执行园地呢从103年就开始创刊了，那以季刊的方式发行了35期，也非常很多的这个读者会从这里面来去找寻一些譬如说对于这个行政执行署所执行的业务，还有就是大家很爱的拍卖，没错。好，当然呢这个也是把这个本署跟各分署的一个机关特色亮点的一个执行计划成果呈现出来。那从第36期起呢由季刊变为月刊，那这个刊物呢也是调整为 A4 的规格，那么还有就是把整个的一个水彩成像在整个的一个办公厅等于是说做一个企业形象。那当然呢在整个刊物的重点包含了行政执行署首长的一个交接，还有就是跟司法记者的一个查讯，另外就是新竹分署讲到这个洪富海吸金案的部分呢也是大家很关切的一个问题，包含了刑事扣押证物变价的一个成果，还有包含了行政执行署发表了全国第一本结合法尊跟诚信的拍宝。没错，我们在直播啊还有包含的广播呢也同步的把这个拍宝养成记呢变成是故事绘本来提供给大家，里面的画像内容还有手绘都是由我们的行政官自己画出来的，我觉得大家都有18般武艺都有另外一项的专才。好，那当然还有就是把这个各分署的近情近事啦，还有这个简职合作共同打诈拍卖这个泰达币啦，落实没收新制啊，还有包含了这个人物专访其实人物专访里面呢都会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像这一期是林习尧教授，还有就是在这个执行业务的一些研究专论譬如说我们去谈谈不动产经纪业营业保证金制度跟执行程序。好，像这个部分呢很多人不是那么的清楚，所以呢不小心都会踩雷。那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法学思辨里面有最高行政法院 裁定重点，还有就是配合数位化的政策同步发行了电子版，大家可以扫 QR Code 或 Hello 台湾悠悠爱旅行 You Life Show 都可以呢来提供给大家来去做一个查询，很清楚里面有哪一些东西哦。好，除此之外呢，在国内研讨的部分哦，从国际刑事法院我们叫 ICC 这个也是对于这个普丁发布了逮捕令，谈这个战争等罪适用于管辖问题呢，在法学论坛做一个共识。那这个部分呢，在国际刑法上有这个内国的一个法治跟法化必要吗？这也是最近大家在探讨的哦。那么为了这个制定所谓的制约战争发动者一这个台湾可以依照这个罗马规约里面第十二条第三项声明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的 ICC 管辖。第二点呢，就是国际刑法有内国法化的必要吗？那这一次也是最高检察署跟台湾法学会还有新时代法律学社，包含了民间国安智库等等，他们在13号的时候上周办了一个从国际刑事法院对于普丁发布了逮捕令谈战争等罪之适用的管辖问题法学论坛，那也引发了很多各界的一个反应。那我国面对了当前的一个台海局势的严峻的一个挑战跟威胁之外，除了军事备战不可一日松懈，那对于这些刑事法律有关于制裁战争等罪适用的一个管辖还有一些探究，那包含了高检署特别也邀请了领域专家来做一个深入探讨，希望能够让这个各界了解这个议题的重要性。那么当然不只是重要性啊，有很多人都会提出他的这个目前的一个说法包含了我国的这个国家受到各种不同的一个形式威胁的时候，我们该用哪一种形式来去做制约，还有就是学者认为这个台湾依照这个罗马规约的话加入了国际刑事法院，将会以国际刑法内国法化这个可能会有点绕口，但是呢这也是我们大家可以关心的一些议题，来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哦。好，这也是在今天的生活法律停看厅里面提供给大家的咯。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检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分局长张家煌。现代人学会理财很重要，但是要小心不要落入诈骗集团的圈套哦。如果你在脸书、IG 或 LINE 上有收到投资群组的邀请，或是假冒名嘴名人进行招募，他标榜高获利、稳赚不赔、高报酬等等，就可能是诈骗哦，千万不能轻易相信。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预防诈骗从你我做起。祝福各位听众朋友阖家平安，中正第一分局关心您。